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，题目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通知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5日。明慧网2025年的513征文活动从即日开始。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。2025年是真善人大法传于世间33周年。指导修炼的宝书转法轮出版30周年。期间各国各族裔士人得法修炼，返本归真从未停歇。正如师尊在《悟》这篇经文中所说，果然有缘能悟者，两两相继而来，入道得法，实正邪得真经，清其身，丰其慧，充其心，成法传悠悠。2025年，中共妄图消灭法轮功的邪恶运动持续到26年。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也已经开展到第26年。师尊30年前在《悟》文中指出的社会现象。混世难悟之人，为钱而生，为食而避，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，苦苦相斗，造业一生。如今遍地都是，多少人却对此习以为常，引以为荣，甚至更恶，彻底丢失了本性。在这种环境中，谁在节制是下流？真修的大法弟子。众所周知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策略叫做名誉上搞臭，经济上搞垮，肉体上消灭。在中共制造的歧视和各种干扰及压力下，为什么那么多人依然修炼如初？大家如何坚韧地持续地提升着自己的道德境界，从为私为我的生命升华为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生命？希望真修的大法弟子们能写出自己学会在法中修炼，学会以法为师，提高自己的经历与收获，写出各自因修炼人的慈悲善念而帮助众生明真相、保未来的真实故事，以证实大法的救度之恩。大家一步一个脚印，扎扎实实走过来的修炼之路，就是在证实真善人的威力，见证人神同在的这个伟大而惊险的历史时刻。应征作品需以文字为主，但不限于文章，只要符合与大法同修及世人同庆513这个主题都欢迎。欢迎全世界的大法弟子、学员以及各国各界喜爱真善人的人士踊跃投稿。投稿方式：一、使用投稿平台 https://www.minghui.org/image/contact-us.html， 选择第五项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。二、填写作者真实姓名，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起见可用化名，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，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，杜绝中共操纵的大陆域名电子信箱。身在海外的学员请一律用海外电子信箱，不要占用明慧站内信箱资源，并提供作者的真实姓名等个人信息。三、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。 收稿截止日期2025年4月15日。助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庆祝五一三活动期间陆续发表，还可能被各明慧期刊、明慧周报、明慧广播、明慧书籍选用，以及被其他各媒体转载。让我们齐心协力，与更多有缘人分享真善人的美好，为人类增加福祉和希望。明慧编辑部，2025年2月25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同修是宝藏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7日。2025年度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开始了，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帮助同修们整理稿件的体会。我觉得我们的同修就是一座座宝藏，他们修炼的经历都是一个个动人的故事，精彩的传奇。这些年我帮助过不同的同修整理过个人体会和法会征文等，虽然数量不多，但有个深切的体会，就是同修们的修炼经历都非常精彩感人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故事、不同的经历、不同的看点，从中都体现着法的伟大、师父慈悲的保护和修炼人对法的坚定信念。当我们把这些经历体会写出来之后，很多文章都很真挚感人。以前没有帮助同修们整理稿件的时候，我总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就是认为只有修得好的同修才有好的修炼故事。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，我们的同修就是宝藏，很多好的修炼故事需要我们去挖掘。因为很多同修不会表达，也不会写，但不等于他们的故事不精彩、不动人。记得刚开始帮同修们整稿时，有时见同修们的修炼状态不太好，我人的观念就会上来，觉得修成这样能写出好的稿子吗？心中就有了轻视同修的心。但当我真正投入帮助同修们整理稿件，或者亲自聆听同修本人说出自己的经历时，我往往会被震撼，被他们的故事吸引，身临其境时，觉得同修真了不起啊，真有正念啊，他们的经历太神奇了。而往往同修们说出自己过往的经历时，都是很平淡的，不觉得怎样。但作为听众的我，感受完全不一样，很多时候都深受触动。往往此时我心中对法的正念和对同修的敬佩也会油然而生。我们已经跟随师父走过二三十年的修炼之路，历尽艰险，百折不挠，每一个真修弟子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修炼故事。当我们在各种观难考验面前放下人心，踏上神路，当我们在生死大劫之际得到师父和大法的慈悲保护，当我们想到师父的教诲，修心去直，与人为善，每一步从人走向神的路，都是一次脱胎换骨，都足以震动十方宇宙，都饱含师尊的慈悲点悟，也都证实法轮大法的殊胜伟大。不论我们的故事或大或小，惊奇亦或平淡，我们每一次真修实修的过程，都是对真善人宇宙大法的亲身实践，都是珍贵而殊胜的，都是未来人类的传奇。所以同修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，因为每一次的提高都是师父用心血为我们铺就的伟大的人成神之路。希望同修们都能放下不会写、没什么可写或是写不好、没时间等各种人心与观念，积极参与征文，为我们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助力。也希望有能力的同修能多帮助身边不会写的同修，多挖掘他们身上的修炼故事，共同证实法轮大法的庄严伟大。同时也希望负责提供 和整理稿件的同修能在稿子的质量上多多用心，让百忙之中的明慧同修们减轻些工作量。正值正邪大战，师父和大法被坏人攻击构陷，此刻我们更应该认真对待此次征文，用心写出我们真实的修炼经历，洗去恶人对师父和大法的造谣诬陷，向世人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殊胜，展现大法弟子坚韧不屈、正直善良的风范。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是我们全球大法弟子形成整体，共同向世人大面积讲清真相、证实大法、广救众生的大好时机。希望同修们都能排除干扰，放下各种执着与观念，积极参与，为众生在即将到来的大劫之前增添更多的希望与福祉。个人体会，不当处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平凡的生活中走正修炼路》，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8日。我修炼大法已经有25年了，在这些年当中，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，内心里有着千言万语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我怀着对师父的感恩之心，写出自己近期的修炼体会与同修交流。一，在新的环境中修炼。自从我修炼大法到现在，在打坐宵夜这方面早已经过了疼痛难忍的那个阶段了，基本不怎么疼了。可是后来有一段时间，却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在打坐的时候腿疼得很厉害，甚至有的时候咬牙坚持做到40分钟就挺不住，就把腿拿下来了。我想这一定是我的修炼出现了大问题。我向内找了很多的人心，可我的腿不但没有好转，却越来越疼，真是让我有些不知所措。之后有一天，我那远嫁南方的女儿在电话里嫌我不过去帮忙带孩子，在此之前他就经常催我去他家帮忙，可我觉得在我的家乡这里有整体修炼的环境，还有很多同修和正实法的项目，我哪里舍得离开。但是这次女儿在电话里闹得很凶，她越说越气，最后和我闹翻了，我实在没办法就妥协了，我被女儿逼着来到了南方。而我心里却想着一旦有机会就立刻回家。可是就在我到女儿家后的第一次练功，练第五套功法时，我的腿居然没疼，很舒服地练了一个小时。这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，我明白了，这就是我应该来这里修炼了，在这里有需要我修炼提高的地方。可是我却很犯愁，在女儿家里家庭琐碎事太多，哪有时间做好三件事呀？嗨，也许是需要我突破吧，不管怎么样也得修啊。于是我下定决心，不管有多忙，我都要时刻不离开法，只要在法上修，就一定能突破过去。我内心坚信师父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，只要一有空，我就随时随地在思想中背法发正念，不管我做什么，心里都装着法，想着法，想着自己是个修炼的人。在干家务时听明慧广播的交流文章，我利用出门买菜路上的时间背完了一遍红银六，又背了一遍转法轮，现在背第二遍转法轮了。同时我坚持每天通读转法轮，有时感觉状态不好的时候就读三讲转法轮，很快状态就会好转。不忘记做好师父让做的三件事，不管是再难再忙也要做好。 二、手写真相信救人。我根据自己的现实条件，选择了手写真相信的救人项目，通过邮寄的方式，给各地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人员邮寄真相信，平时在家写好，等到有机会出门的时候就邮寄出去。我每次写信的时候都心怀正念，想着让收到信件的警察们看完了信再传给其他警察看，让他们一传十的看。我平时总是在心里想着怎样写才能更好地讲清楚大法真相，才能更有效地唤醒不明真相的公检法人员，从而不再参与迫害得救度，同时也是配合各地营救被迫害的同修。因为我一心想着救度众生，师父和大法就会给我智慧，经常会告诉我，提示我对写信的内容如何修改，使每一封信更加完善。就这样日复一日的紧张有序的忙碌着，也不知道写了多少封信了。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很多警察都没有了以往的嚣张气焰，都很和气友善的三三两两的来找我要真相信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，鼓励我要更努力做好，救更多的众生。在做的过程中，也很明显感觉到心性的提高和怕心的去除。最初开始，当走到邮筒近前的时候，在面对来来往往的行人中，感觉有很多的眼睛在看着自己，我都是很紧张的把信塞进邮筒。走出去很远，心态还不能放松。每当这时，我就被红颜二怕啥，就不感觉怕了。就这样慢慢的，心里坦荡了很多，没有那么多的怕心了。有时候邮完了信，还有多余的时间，我还会找有缘人面对面讲清真相。三、救度身边有缘人。在我女儿家的附近有一家早餐店，我经常去那里买早餐。我见老板娘手是变形的，像是风湿病导致的，我就想找机会和她讲大法真相。有一次我见她不太忙，我就问她的手是怎么回事，她说是风湿病。我就告诉她有个好办法，不用花一分钱就能使你身体恢复健康。她高兴地说，太好了，我吃药都吃够了，再也不想吃药了。我就和他讲了大法真相，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，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，就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身体健康，并给他做了三退。他让我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写在纸上，他好照着念，我就给他写了。我嘱咐他要多多的念，他答应了。等过了几天，我再见到他时，他激动地说，我受益了，我好很多了，我都两天没吃药了。他一直对我说，谢谢谢谢。我说，你就谢法轮功师父吧，是他把这个功法传给世人，让我们都受益，法轮功就是来救人的。还有一位姐姐和我住在一个小区，我和她有过几次聊天，他非常愿意听我说话，说听着很舒服。我给他讲过大法真相，也做了三退。有一天他急匆匆地找到我，和我说，我明天要去医院看病了，我左侧乳房这一片都难受得不行，有可能要手术。我心里很堵很难受，感觉都快要爆炸了。我说，那你快点念那九个字呀，多多的念就会好。他说，哎呀，我咋给忘了。我说，你现在回去就一直念，有空就念，一定会有好转的。接着我就又一次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，祛病健身的实力，鼓励他多念，安慰了他几句。他说，哎呀，现在好多了，不那么难受了，自从在电话里看到你的回信，我就心落地了，不知怎么了，就急迫想见到你， 听到你说这些话后就好多了，不那么难受了。我说，那就先保守治疗吧，多念念法轮大法好，就会好起来的。他点头答应。第二天他就给我发消息，说他好得太多太多，不想去医院了。再过些天他就说他完全好了。四，在家庭矛盾中修炼提高。在我女儿家里，我每天里里外外的忙，做饭、买菜、整理房间，还要接两个孩子放学，陪孩子去课外班，整天出钱又出力，有时候不免会有不平衡的心理。再加上他们一家四口对我态度很冷淡，更是让我心很难受。我心态不好的时候，做的饭都很难吃，他们就对饭菜挑毛病，甚至索性不吃了，点外卖吃。特别是女儿，有时候对我的语言很刻薄，我都委屈得不行。有几次我在气头上住进了附近的旅店，心里很想回家，不想在这里待了，但是又想到自己是个修炼的人，遇到矛盾要查找自己是不是自己出了问题，我就在旅店里大量学法发正念，渐渐的心态就祥和了，也愿意向内找了。我找到了，我总认为我是孩子的母亲，他们应该尊敬我，这就是严重的执着亲情了，把这一世的母女关系看得太重了，从而产生怨恨、委屈、不平衡的心理。我清醒地认识到了，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帮助我把亲情放下啊。作为修炼人，不能只看这一世的亲情关系，其实都是在轮回中自己欠下的业力促成的这世的因缘。想到这些，我心里就不再怨恨了，就又高高兴兴地回到女儿家里。他们见到我回来了，也很高兴。就这样，经历了一次次的心性磨练，我现在已经没有怨恨了，孩子们对我的态度也改变了，我做的饭菜也越来越好吃，外孙女和外孙子经常边吃饭边给我点赞，女儿还称赞我是大厨，女婿还主动帮助我刷碗。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随着我的修炼提高才变好，修炼真是太好了。后来在一次梦里，我梦见我正在女儿家里忙碌着，感觉好像在一个另外空间的上空，显现出一个生命说，你杀了他们一家四口。梦就醒了，这真是我没有想到的。原来这一世亲情关系都是因为前世欠下的命债而促成的。如果我不修炼大法，如果没有师父的救度，那都是得用性命来偿还的呀。就是因为我修炼了大法，还的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业力，大部分的业力都被师父承担了。现在我也只不过是帮他们多干点活，多出点力。写到这里，我内心感慨万千，我今生今世能够遇见师父，遇见大法，是何等的幸运啊。我越修越觉得大法的无比珍贵，越修越觉得师父的宏大慈悲和救度之恩无法报答。想到自己曾经浪费了那么多的宝贵的时间，让师父操心太多了，在内心里感觉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。我唯有努力精进，做好三件事来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，圆满随师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帮助病业同修中锤炼提高，四川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3月10日。 我今年58岁，是1999年720之前得法修炼的弟子。今天把我在同修家做保姆过程中修心去职的体会写出来，与同修切磋。一，在迫害中生活的艰难。修炼之初，因为我法学的不扎实，人心重，正念也不足，被邪恶多次绑架迫害，身份证也被公安人员暗中做了手脚，更不能在社会上正常使用，即使找到了工作，手机也时时处在被邪党机构和不法人员的监控当中，因此我只能去找一些不要身份证的，别人不愿去做的最低层的脏活和累活，维持基本的生计。二，放下人的观念。2016年年初，同修介绍我去照顾一位处于病业假象中的老同修，叫我来帮助同修闯关，一起配合学法练功，煮煮饭。去时，我也是抱着一颗纯净真诚的心，想把同修拉一把的心前往他家的。到他家，一眼看到有5-6个同修正在帮老同修发正念，可当我看到躺在床上的那位大爷同修时，我的心里一下子很纠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想到自己还这么年轻，怎么能去照顾一位大爷同修呢？令我感到最为难的是，他是个男性，我是个女性，他的生活起居都要人侍奉，人都要新陈代谢，如遇解便，我怎么给他洗呢？感到极不方便。想到此，立即想转身离开，但转念又一想，我与他都是师父的弟子，我也想把他带起来，他正需要人照顾，我怎么能不顾他而自己一走了之呢？这不是自私的行为吗？我这样做对不起师父，也对不起同修。我想，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也不是偶然的，也许是为了一些历史上的恩怨的，我就把他当成是自己的亲人。俗话说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这些不都是人后天形成的观念吗？再说，对同修也要心存慈悲和善念。纠结的心在正念的作用下轻松地放下，敞亮了。我微笑着上前问候病业同修，爷爷，你有点不舒服吗？他一见我来主动关心他，一下子笑了起来，显得很有精神，并与我聊了1个多小时。之后，在没有我的帮助下，他自己就能翻身了。据说，这之前，爷爷同修一直都要他人帮助才能翻身的。当时我不知道他已经卧床40多天了，据说已经换了好几个护工了。大家都觉得爷爷同修将不久于人世了，还说他女儿回来是准备办丧事的。三，沐浴法光，共同提高。当爷爷同修的女儿和小儿媳进来，看到他老父亲侧身躺睡时，都感到难以置信，很惊喜。他们忙问，哎呀，爸爸，你能侧身睡了，是哪个帮你翻的身？还没等老人回答，又接着问，是阿秀帮你翻的身吗？我一听这话，感到一头雾水，不知咋回事儿，忙疑惑地睁大眼睛，想问个究竟。原来爷爷以前不是自己翻的身呀，你们以前是怎么帮他翻的身？他女儿忙介绍道，爸爸后背上有一个碗口大的褥疮，并告诉我怎样翻身，先在床上铺好棉絮，一人搂着肩膀，一人搂臀部，需要两人配合，轻轻翻身才行。爷爷同修听了，还说以后自己翻身。 他女儿听了高兴地说，阿秀来了，爸爸都能自己翻身了。之后爷爷同修真的是自己能轻轻松松地翻身了，不需别人帮忙了。我想正法修炼人带的都是纯正、慈悲、祥和的场，这种场就是正能量的体现，在它的辐射范围内能够抑制和解体一切不正的东西。从那以后，我每天都与大爷同修一起学法练功，而且他的精神和修炼状态随着不断的深入学法越来越好。他如果解变，我就想我和他的身体都是神造的，就不会感到难为情了。给他身上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把老人照顾好，让他的亲人放心。在这期间，我随时都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练功人，用宇宙特性真善忍严守心性。几天之后，老人能坐起来了，还能做一个小时的静功了，真的是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啊。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选自转法轮。后来老人能慢慢走到客厅了，我每次都是走在他前面，他在后面，叫他双手搭放在我的双肩上，带他练习走路。再后来，老人的腿也有力气了，能扔掉单拐，不用人扶着，就能在屋里慢慢走动了。四，考验面前，守住心性。老人的女儿和姑爷回来后，他女儿负责做饭，他女儿夫妻俩一日三餐都吃得很少。我是农村出来干下力活的，饭量就要大一些。自从到他家照顾老人后，我就从来没有吃过饱饭。他女儿和姑爷买了零食，都是放在各自的房间里。我每天都感到饥肠辘辘，肚子饿得咕咕叫。更甚者，他女儿也不要我用他父亲家的水，就连其他来帮他父亲发正念的同修上厕所用了他家的水，他都颇有微词，心里也不高兴。我得知后，就把我每周换下的衣裤打成包，趁老人午睡时坐车拿回自己家去洗。有一天早上8点多钟，老人的姑爷吃过早餐玉米糊糊，就出去转悠了。9点多钟，姑爷回来后，可能觉得饿了，马上对着我一边破口大骂，一边在厨房砸家事，声音弄得还很响。你这个女人，一个锅是干的，两个锅也是干的，饭呢？饭在哪儿？我听了，不为之所动，忙不迭地问他，叔叔，你是不是饿了？他还气呼呼地说，都是啥时候了？我说，这是上午9点，叔叔，你是吃了早饭才出去玩的，才过了1个多小时呀。我还尽量安慰他，快别生气了，我马上下面条给你吃，再慢慢做中午饭。他不要，嘴巴还是骂骂咧咧的。我突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，我的业力落到他身上了，所以他很难过。哎，都怪我自己业力重，让众生帮自己消业和难受。想到这里，我赶紧平和地笑着对他说道，叔叔呀，对不起，你别生气。可他却不敢用双眼直视我，心里的气好像一下子消去了，转身出门去了。20多分钟后，叔叔和他妻子欢欢喜喜回来了。先前发生的那场疾风暴雨瞬间过去了，现在已经雨过天晴了。只听叔叔歉意地对我说道， 对不起，小家伙，我错怪了你，对不起。我平静地说，叔叔，没有事，都怪我自己的业力重。他妻子也背着他对我说，他心那么黑，都70岁了，可他这一生从来没给人道个歉，没想到今天他还给你道歉。我只照顾了老人一个月，就因故离开了。走那天，老人的女儿结算工资时，比起应付的少给了一半，我也不介意，把利益看淡了，还是乐呵呵地接受了。五，结语。过去的我们曾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沉沦得太久太久了，被泥沙阴霾埋没得失去了本真了，但大法的红船却唤醒了我们先天的神性和记忆。修炼20多年了，虽然身在红尘中，但有大法每天都在洗涤我们的心灵，有师父的时时保护，我们的身心不再蒙尘被染。我们会在师父的慈航引领下奋起直追，完成史前大愿，圆满随师还。以上只是自己的现有的体会，如有不当，敬请同修指正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海外环境真的宽松吗？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5日。以前每每看到大陆综合消息还有关于迫害案例的文章，总是觉得大陆环境太艰难了。我曾经有机会去海外，阴差阳错中因为各种复杂的关系导致没有去成，后来亲身经历迫害之后，又萌生了想去海外的想法，给自己找了一堆理由，还觉得自己放得下亲情、钱财等等，还美其名曰，说出去了一定可以做得更多更好。但是仔细分析，都是执着、怕心、安逸、逃避、做事心等等，很多执着都包含在内。可是海外环境真的宽松吗？从表面上看，好像确实是这样，起码不会有大陆这么残酷的迫害。但实际上，真正的修炼不是常人的做事，不仅万分艰苦，还极其严肃，哪有什么宽松？只要有没修去的执着，都是要扎扎实实的修去的，和身在什么地方是没有关系的。最近突然想，为什么海外修炼环境会突然出现这么大的磨难？会不会和我们有的同修也曾认为海外环境宽松的这个念头有关？这个念头显然是不对的。可是一个人、两个人这样想没事，如果很多人这样想呢？尤其是被迫害过的同修，有没有这样想过？如果有的话，那是不是被旧势力抓住了整体上的漏洞？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，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。当我们发出这么不正的念头时，一方面将这些负面物质都扔到了海外环境的另外空间场，另一方面旧势力也想，你们不是觉得海外环境宽松吗？这回让你们看看还宽不宽松。如果有同修也曾经有过这种念头，希望大家及时清理。大陆和海外唯一的区别，仅仅是常人空间的地域不同。实际上我们是一个整体，身在不同的地域，你肩负着不同的责任， 为的是共同的使命，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，修正一丝一念，才会成为真正圆融不破的整体。以上为个人层次所悟，仅供参考，共同精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看明慧网促使我修炼更精进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6日。我是退休女教师，今年60岁。我是1999年七二零前因身体不好走入大法修炼的。由于从小接受的是邪党无神论的灌输，头脑中对神、佛、修炼的概念基本没有，对大法只是感性上的认识，加上常人的执着心很重，没有重视学法，也没有实修。邪党迫害大法后，失去了原来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，自己学法就更少了，更不知道怎么修了。2004年，我被绑架到洗脑班，被迫害了40多天，由于没有正念，走了弯路。此后的好几年，我的身心都是在煎熬中度日，心里放不下大法，但又进不到修炼状态中来。可师尊一直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一直在管着我。一，师尊帮助我上明慧网。从洗脑班出来后，我的怕心很重，就是一个人在家里都觉得有无数的眼睛在盯着我，连盘腿都不敢，睡觉一睡沉了就被人追着跑。丈夫是邪党部队干部，党文化很重，不相信大法，不相信师父，他脾气又不好，将是流氓集团迫害大法后，特别是我被邪党迫害后，因为我修炼，他对我不知发了多少次火，还动过手。我不会完全从法上修，虽然也修去了一些执着心，但对他也产生了很大的怕心，家庭环境没有开创出来。2015年，我用实名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严正声明后，师尊帮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，我感到怕心小多了，才觉得进入了修炼状态。但对丈夫的怕心还不小，因为我那时还不怎么会用电脑。为了不引起丈夫的怀疑，我想先买个旧电脑用。大概在2016年，一次去同修家，同修说有二手电脑，问我要不要。真是心想事成。过了些天，技术同修给我装好了系统，我就拿到了给孩子准备的房子里，瞒着丈夫。2018年冬，我父母到我这儿过冬，就住在我孩子的房子里，外甥给安了2年的网线，这样我就在那开始上明慧网了。后来我想，不能总瞒着丈夫我有电脑。有一天，我胆胆突突地把电脑拿了出来，丈夫看到后很严厉地说，你什么时候买的电脑，怎么不跟我商量？我说，就300元钱，还用跟你商量啊？他说用，我也没说话。从此我就可以公开使用电脑了，但他一直不知道我上明慧网。这样我在孩子房那儿上了2年的明慧网。在这期间，我认识了一位大姐同修，跟她学会了下载明慧广播和制作节日贺卡。疫情封控期间也能去大姐家，这样能在她那儿看明慧网了。大概是2022年， 我在自己的卧室试着上了明慧网，丈夫不知道。当时我家用的路由器是360的，我不知道不安全。后来在明慧网上看到了这种路由器不安全，就不能在家上明慧网了。一天，一个人给丈夫打电话，说要来家检查网络。当时我没在家。从那以后，丈夫说网速很慢，且易断网。我怀疑是那人给动了手脚。去年丈夫说重新安网，正好有套餐，连孩子的房一起安。我想，这次路由器要用安全的。他先安孩子的那边，用的是小米路由器，赠送的。我说，我们这边自己买路由器吧，赠送的质量不好。我又说，我从网上查了查，某某路由器质量好。他说，你懂什么？我在心里求师傅帮助。过了几天，丈夫说，网上那款路由器有活动，他就买了两个。这样我又能上明慧网了。电脑系统升级，我让同修帮忙买了新电脑，装上了新的系统。我把旧电脑换成新电脑后，因电脑不用时就用布盖着，不知道丈夫注意没有。我用电脑时，丈夫有时进来看一眼也不说什么，后来他连看都不看了。我知道一切都是师尊精心的安排，师尊帮助我上明慧网，我太惭愧了，由于自己修得不好，让师尊太费心了。二，明慧网上的交流促使我精进。明慧网对我正实法修炼帮助很大，打开明慧网，看到师尊，就像回到家一样。心里很踏实。我基本上是独修，明慧网就像同修说的，是一个大学法组。上明慧网弥补了我不能参加学法小组的一些损失。上明慧网可以及时看到师父的新经文，还可以下载明慧周刊、同修的交流文章、明慧广播，发三退名单，节日给师父发贺卡、贺词、发交流稿等等。上了明慧网后，我感到和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形成了一个整体，能跟上正法的进程了。2024年正月15，我在家看了新年神韵晚会，效果非常好。在2020年武汉肺炎、中共病毒期间，我和同修接触不上，上网及时看到了师父的新经文《理性》，并把新经文抄了下来，送给了和我一小区的一同修。我把新经文《理性》背了下来，并通过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对当时出现的正法形式感到明白了一些。那时我电脑用得不熟，还不会向明慧网发稿，在师尊的点化下，我试着建立了站内邮箱，向明慧网发了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征稿。上明慧网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，同修的交流文章对我启发很大，上明慧网对我正实法修炼帮助很大。看明慧周刊、听明慧广播、易师恩、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、传统文化等，使我受益匪浅。听明慧广播能感受到两股能量，即文章的内容和播音同修纯净慈悲的声音，很受感染。听易师恩仿佛看到了一幅幅画面，经常听着听着就哭起来。师尊的慈悲、师尊的伟大、师尊的辛劳、师尊的大觉者的风范，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感受，这是师尊对我们的身教呀。正法交流文章选编、法会文章、明慧周刊中的文章，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诸多的借鉴。同修面对公检法司、国安人员讲真相， 运用法律反迫害救众生，使我增强了正念，减小了怕心。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，面对着形形色色的众生，慈悲智慧救度众生的故事，使我很受感动，也很受启发。在黑窝中被迫害的同修，正念正行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壮举，令我非常敬佩。病业中的同修信师信法，闯过生死关的神奇经历，增强了我信师信法的正念。同修在家庭及各自不同的工作环境中实践着真善忍，体现出的高境界行为令我感佩。同修因有漏，在修炼中的惨痛教训提醒我归正自己。同修天天坚持晨练，坚持学法背法的精神和毅力鞭策着我。传统文化也使我很受益，对于自身修炼、破除无神邪论及讲真相都有帮助，只是时间有限，不能听全。我准备把所有的明慧广播都下载下来，装在 IT 卡上，利用做家务和休息时听，把过去的损失尽量弥补上，也把这些广播送给同修听，把修炼故事、善恶一念间、传统文化等装在 IT 卡上，送给有缘人听。最近一段时间，通过大量学法和听明慧广播，感到精进了许多，在修炼上有了较大的突破。三，如饥似渴的学法。以前，我经常头不舒服，每天学不了多少法，但我非常渴望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心里着急，但又无可奈何。参加集体晨练后，能大量学法了。没事时，一天能学四五个小时，甚至更长，效果也好多了。现在是如饥似渴的学，越学越爱学，越学越觉得大法的珍贵，感到得到大法真是太幸运了，因此倍加珍惜。通过大量学法，感觉提高很快，受同修的启发，除了大量学法外，也多背法，背转法轮，对新经文、红银六本、精进要旨三本，尽量的多背。通过学法、背法，法理越来越清晰，正念越来越强了，状态越来越好了。四，理智智慧的正实法。我救人主要是发资料、贴粘贴、花真相币，面对面讲的很少，主要是人心的障碍，错过了很多有缘人，现在也有了一些突破。发资料、贴粘贴，我主要是自己出去，每次回来都会感到师父的鼓励，我知道这是师父让我多做。和很多同修比，我救人的事做得太少了，在这方面我还要突破怕心、安逸心等人心，尽力多救人。五，看淡利益。有两件事，一件是丈夫的表妹在2018年底向我们家借50000元钱，原因是表妹的两个儿子在网上赌博，输了很多钱，借钱还债。当时丈夫不知道是这种情况，就借给她了。她对表妹说，这钱我们孩子买房子时要用，让他先用着。我儿子在南方一线城市工作，去年领了结婚证，准备着买房。2023年，表妹说七八月还钱，可到了冬天，她又说还不了了。这次是她俩儿子又输了很多钱。2024年7月份，表妹又住了医院，做了搭桥手术，又到处借了不少钱。我想，修炼人遇到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，慢慢把心放下了， 一切听师父安排吧。如果能有机会给他及他们家人讲真相，救了他们也值了。另一件是我弟弟几年前从我妈那儿拿了20000元，用完后存入了银行，2024年到期，连利息共25000。弟弟说把这钱存入他的账户，免得别人借。我父母都是农民，都80多岁了，他们的钱主要是我给的。我想父母辛苦一辈子，我现在有条件多给他们点钱，让他们心里踏实。平时父母住院看病等都是用这钱。弟弟还问我父母手里还有多少钱。父母的财产就是他们现在住的一套楼房，弟弟早算作他自己的资产了。弟弟也是大学毕业，是个医生，收入不少。他对父母这样算计，可对自己的儿子孙子是大把大把的花钱。我开始有些怨恨心，很快就放下了。现在不管弟弟怎么做，我还是尽心尽力地孝敬父母，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